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
弟兄姐妹，最近查克老师用相当长的时间与我们分享以西结书的内容，我们读到将来神的荣耀会重返以色列，耶稣基督必要再来。这次我们要来思想关于千年国度时圣殿的情境以及管理祭司的律法。请打开以西结书44章第17节，我们把时间交给查克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蒙他的保守，我们又能一起来查考他的话语了。今天呢，我们仍然查考以西结书，请翻开以西结书的第44章。我们看以西结书的第44章17节。这里是挺有趣的啊。以西结书第44章17节说，他们就是祭司进内院门必穿细麻衣，在内院门和殿内供职的时候不可穿羊毛衣服。而祭司进入内院服侍神的区进行献祭啊等等工作的时候呢，必须只穿细麻衣，不可以穿羊毛衣服。以西结书第44章18节，他们头上要戴细麻布裹头巾，要穿细麻布裤子，不可穿使身体出汗的衣服。我认为这段经文相当有意思啊，神呢实在不要你服侍他的时候啊出汗。出汗劳苦通常呢代表一个人缺少了灵感啊，当你缺少属灵启发的时候，只好靠自己流汗出力来应付这一切了。耶稣说，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啊，有一件事呢，神是从来都不喜悦，就是一个人一边服侍神或者奉献给神，一边呢又在埋怨神。这就是为什么新约圣经教导我们要随本心所酌定的来奉献，任何人都不应该给你施加压力来勉强你，让你一时冲动来奉献了。因为哥林多后书第9章的第7节里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喜悦甘心乐意的奉献，神希望你怀着甘心乐意的心来奉献。神呢，从不希望你奉献了之后又怨天怨地。所以呢，如果做不到甘心乐意的奉献，倒不如不奉献。尤其是你对自己的奉献埋怨不休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奉献，因为这实在是对神的一大侮辱。教会会很高兴地收到你给神的奉献，但是教会并不要从你手中拿走任何东西，也不想拿你的任何东西。如果你乐意地奉献给神，教会当然非常愿意接受，而且呢，这完全是取决于神对你内心的感动。你的奉献绝不应该出于任何的认捐压力或者别的什么原因，因为这完全是你和神之间的事。所以你把奉献交给神的时候呢，应当欢喜快乐的，高高兴兴的，满有喜乐的献给主，这样呢主就会收纳之后会祝福你。可是神不希望你走出教会之后说，哎呀，我不知道自己以后怎么办呢，我奉献了那么多神可受不了你这样的态度。他可不想要这样的奉献，也不希望人出于压力的侍奉， 一旦我在压力之下服侍神，我就会汗流浃背。所以我认为旧约中的祭司穿细麻布衣服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他们不能穿使人流汗的衣服来服侍神。服侍完之后呢，他们会换上平常穿的衣服进入到百姓中间，他们把供职时候穿的衣服要放在圣屋里面。以西结书第44章第20和21节，不可剃头，也不可容发柳长长，只可剪发。祭司进内院的时候都不可喝酒。而这里呢，再次提到神不希望我们在虚假的情绪刺激之下来侍奉。我们记得以色列人最初在旷野将会幕树立起来之后，神从天上降火到祭坛的柴上，烧掉了坛上的祭物，那是多么令人兴奋的时刻呀！因为上头的祭物是自动燃烧起来的，祭司把祭牲放在祭坛上之后呢，就准备献祭了，神就即刻从天上降下火来烧掉了祭物。那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因为神的荣耀已经降临到会幕之上。以色列百姓看到这个荣耀而激动人心的事，无不面伏于地向神下拜。然而就在神向他的百姓彰显他的同在的时候，亚伦的两个儿子竟然拿着小香炉来到耶和华面前来烧香献给神，可是他们用来点燃香炉的火被神称之为凡火，就是平凡的火。这时候有火从祭坛上降下来，把他们活活烧死。亚伦两个儿子就被从祭坛上降下来的火除灭了。然而耶和华指示摩西说，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在他们来服侍主之前或他们来献祭之前，都不可以喝清酒浓酒。所以呢，我们服侍神的时候不可以喝酒，因为神不要我们在虚假的情绪刺激之下来侍奉他。神要我们完全神志清醒啊，理智啊，我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我绝不会受到虚假的事物刺激来服侍神。我知道神已经赦免了我的过犯，但是如果有人因我的影响而怀着虚假的心来服侍神，那我就有罪了。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啊，他以前为了鼓励孩子们要多带小朋友来上主日学，就给带得多的孩子要奖励一辆脚踏车，而带的最多的朋友来主日学的呢，就让他免费到迪士尼乐园玩一次。史密斯牧师说啊，过去为了鼓励孩子们要多带小朋友来上主日学，他要想出各种各样的花招来吸引孩子们带朋友来。史牧师说，他的这种做法给了孩子们错误的动机，而他觉得自己在这些事上是得罪了主。因为我们服侍神必须要出于纯正的动机，神要求于我们侍奉他的动机呢，只有一个，就是出于对主的爱。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神接纳的唯一真正服侍的动机，就是出于爱主的心，这是我们每一个信徒唯一的侍奉动机。就像诗歌中唱到的，我侍奉你，因为我爱你。这个歌词呢，就说得很清楚了。侍奉神的唯一动机就是爱。神不要我们在任何其他的事情刺激之下来侍奉他。神不希望我们为了要讨好牧师而侍奉主，或者讨好教会的委员会主席，或者任何的执事会主席，或者任何人而来侍奉他。神要我们单单的因为爱他而侍奉他。因此呢，史密斯牧师说，他们的教会尽量避免举办什么竞赛之类的活动，来制造一种虚假的侍奉动机。就是为此，他们也从不请求会友来服侍。史密斯牧师说啊，有很多人来对他说， 哎，我们来各个大教会呢都已经很久了，我们以前在教会里面教过主日学，在这个教会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去教主日学呢？什么事就告诉他们说，你自己去找一找看，你要自己去问的，在他的教会里面不会有人来请你，或者将主日学课本放在你的手中，请求说啊，请你来教二年级的主日学好不好啊？其实呢，如果你想服侍主，教会里有许多服侍的机会，但是没有人来给你施加压力或者来勉强你，必须让神在你的心里做工，让你因为受到爱的激励来服侍他。这样呢，就不需要每个礼拜不断的跟在别人的后面去推动他们继续服侍啊，我们不需要在后面推动他们的。有一次啊，史密斯牧师到德克萨斯州的拉巴克某一间教会去讲道，后来呢，那里的牧师讲了一件让史牧师非常感兴趣的事。那个牧师说啊，对于教会的事工，我们决定不提供人为的支援，让那些无法继续的工作顺其自然的消失吧。我们不要做任何人为的支援，因为多年来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的。就这样呢，教会中呢，凡是没有推动力的计划，他们就让它自然的消失。什么是觉得这样做呢？真是有智慧。如果神要我们停止某项事工，就让它终止吧，啊，绝不要试图去推动它。既然神要让这个事工停止，那就别努力的撑下去了，就让那个事工有尊严的自然停止好了。以西结书第44章的21节说，祭司进入圣殿前不可以喝酒，至于他们的妻子呢，22和23节说，不可娶寡妇和被休的妇人为妻，只可娶以色列后裔中的处女，或是祭司遗留的寡妇。他们要使我的民知道圣俗的分别，又使他们分辨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就是分辨什么是圣洁的，什么是亵渎神的，这是祭司们的职分。他们要使百姓懂得分辨这些事情。以西结书第44章的24节说，有争讼的事，他们应当站立判断，要按我的典章判断，在我一切的节期必守我的律法条例，也必以我的安息日为圣日。好了，接下来呢是讲到在国度时期祭司们都该遵守的律法。以西结书第44章的28节说，祭司必有产业，我是他们的产业。这和约书亚时代，约书亚领着以色列百姓进迦南地的时候，为祭司所定的条例呢，大致相同。以西结书第45章描述了圣地的大小及其情况。圣经的描述呢是这样的，以西结书第45章第1到第4节说，你们研究分地为业，要献上一份给耶和华为圣供地，长25000肘，宽10000肘，这份以内四围都为圣地，其中有作为圣所之地，长500肘，宽500肘，四面见方，四围再有50肘，为郊野之地，要以肘为夺粮地，长25000肘，宽10000肘，其中有圣所是至圣的，这是全地的一份圣地，要归于更圣所执事的祭司，就是清净侍奉耶和华的，作为他们房屋之地与圣所之圣地。这是神为祭司及那些侍奉他的人准备的，用作他们居住的圣所。以西结书第45章第6和第7节说，也要分定属城的地业，宽5000肘，长25000肘，挨着那份圣供地，要归以色列全家。归王之地要在圣供地和属城之地的两旁， 就是圣贡地和属城之地的旁边，西至西头，东至东头，从西到东，其长与每支派的份一样。而为什么我不把这些事都讲一讲呢？说实话，我也不明白。对其中的很多内容呢，我们只能够搁置一旁。跟主说，好吧，主啊，有一天呢，我或许会明白的，但是我现在呢，不明白。这一段呢，就这样读一遍好了。在第九节，耶和华命令说，以色列的王啊，你们应当知足，要除掉强暴和抢夺的事，施行公平和公义，不再勒索我的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而换句话说呢，不再向百姓收税了。哇，这真是有趣啊。以西结书第45章第10和11节说，你们要用公道天平，公道依法，公道巴特，而依法与巴特大小要一样。那时候呢，有些商人多数使用不同大小的容器来做买卖，而你会发现他们买货的时候用一套量器，卖东西的时候则用另一套量器，买卖的时候呢，当然要用相同的天平了。接着神又讲到的将来商人使用的各种量法和单位，都与我们今天呢没有多大的关系。在第18节说到洁净圣所，你要取无残疾的公牛犊洁净圣所，祭司要取些赎罪生的血抹在殿的门柱上和坛凳台的四角上，并内院的门框上。以西结书第45章的20节，本月初七日，七十是一本是七月初一日，也要为误犯罪的和愚蒙犯罪的如此行，为殿赎罪。就是说啊，将要重新殿里逾越节，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他们要守节七日，就像以色列百姓在历史中度过无数次的逾越节一样。这个节期呢，让以色列人举国欢腾啊，纪念过去那些荣耀的历史事件。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读以西结书的第46章。经文呢描述王是如何在这个新圣所中敬拜的。以西结书第46章第1节，主耶和华如此说，院内朝东的门，在办理事务的六日内必须关闭，唯有安息日和月朔必须敞开。可见呢，内院的东门必须关闭六日，只在安息日才敞开。以西结书第46章第2到第4节说，王要从这门的廊进入，站在门框旁边，祭司要为他预备燔祭和平安祭，他就要在门槛那里敬拜，然后出去，这门直到晚上不可关闭。在安息日和月朔，国内的居民要在这门口耶和华面前敬拜。安息日，王所献与耶和华的燔祭，要用无残疾的羊羔六只，无残疾的公绵羊一只。王呢是在给耶和华献燔祭，这个献祭的举动表明了王并不是指的耶稣基督啊。以西结书第46章第5节，铜献的素祭，这里呢描述了王要献上各种不同的祭。以西结书第46章第8和第9节说，王进入的时候必由这门的廊而入，也必由此而出。在各节期国内居民朝见耶和华的时候，从北门进入敬拜的必由南门而出，从南门进入的必由北门而出，不可从所入的门而出，必要直往前行，由对门而出。接下来呢，提到各种献祭以及要怎样献上给耶和华等等 永远的定律。进入到以西结书第47章，我们发现有一条河从东门流出。以西结书第47章第一节说，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原来殿面朝东，这水从坎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这里讲到从神的殿里面有河流出来流向东面，在撒迦利亚书呢也描绘过这个情景的，而且在启示录第22章中也描述到天上有类似的情景。在这里呢，这条河从圣殿的宝座出来，从东面的南方出来，那个人呢带以西结从北门出来，因为东门呢是王出入的通道。以西结书第47章第3到第5节，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量了1000肘，使我趟过水，水到踝子骨，他又量了1000肘，使我趟过水，水就到膝，再量了1000肘，使我趟过水，水便到腰，又量了1000肘，水变成了河，使我不能趟过，因为水是涨起成为可浮的水，不可趟的河。这里呢是挺有趣的，这条河呢从圣殿而出，开始向东面流出去了，流向约旦河谷，而且呢水势是越来越深，在头一个1000肘呢大概是2000英尺长的地方呢，水呢只到踝子骨，流了将近2/3英里，再流过2/3英里之后呢，水势就涨到了膝盖，再继续往前流2000英尺，水呢就到了腰部了，再流1000英尺呢，水就没过了人头了，就不能趟了。这是从耶路撒冷流出来的一条大河，发源于圣殿，也吸纳了其他河流的水，可能流经橄榄山中间裂开之后形成的那道山谷，一直流向了约旦平原。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儿，请在下一次的同样时间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我们一起来领受神宝贵的话语，我们在主里面能够长进。
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所读到的这条河，代表在我们生命中做工的圣灵，同时圣灵领我们归向基督，赐能力给我们，让神通过我们这条管道去触摸其他人的生命。如果你觉得自己的生命枯竭了，请打开心门，让圣灵加添你的力量，能够去服侍人，成为神喜悦的好儿女。一会儿查克老师呢将分享他的见解，请别错过。今天这个问题是关于异族通婚，这位听众这么问道：亲爱的查克老师，申命记7:3说，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这节经文指的是异族通婚吗？
不是的，申命记第7:3经文呢指的不是异族通婚，而是要保持犹太支系的纯洁，以让弥赛亚能够借此降临。所以呢，这些经文与异族通婚是无关的。神的用意呢， 是要保持一个纯净的支派，让弥赛亚能借此以临到这个世界。
谢谢查克老师的解释。听众朋友，如果你碰到信仰或圣经上的疑问，请随时来信发电邮或者是写短讯给查克老师，他愿意为你解答。下次他要继续查考以西结书最后两章的内容，里面说到以色列民十二支派的土地边界与分配情景，请留意下回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室工赞助。